嗨，早上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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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太平洋时间的9:13，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今天是3月12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提要：
加州收到伊朗无人机可能袭击的警报；
湾区通膨二月降温了，但是食品价格仍然持续上涨；
枪击雷哈纳住宅的嫌犯进行受审。
加州大学伯克利启动了23层宿舍楼建设，
稍后我们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早安新鲜事儿，首先关注加州收到伊朗无人机可能袭击的警报。根据 News Nation 获得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警报显示，美国最近获得的情报，截至2026年2月初，伊朗据称企图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情况下，使用无人机从美国本土海岸附近的一艘不明船只上对加州境内的未指明目标发动突袭。那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周三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了伊朗对加州的威胁，并补充说他的办公室一直在将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地方当局。联邦调查局警告加州各地的警察部门，伊朗可能企图对加州发动无人机袭击，以报复中东的冲突。州长办公室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这些报告，但是联邦调查局的发言人拒绝就此进行置评，并告诉媒体，他们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这一信息。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洛杉矶时报》，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收到了引发此次警报的情报，该情报的可信度尚未得到证实。
接下来关注一下湾区的物价情况。周三，也就是3月11号公布的一份政府的报告显示，湾区今年二月的通膨略有降温，不过呢，食品的价格仍然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因素。公布的数据指出，湾区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5%，低于去年12月3%的涨幅，显示通膨压力有所缓和，不过呢，湾区物价上升的速度仍然是略高于全美的平均水平的。全国同期的通膨率为2.4%。报告显示说，食品的价格是带动通膨的主要项目之一，整体食品价格年增4.8%，其中居家食品的杂货价格上升了5.8%，餐厅等外食的价格呢也上升了3.8%。不过呢，也有部分的食品价格出现了下降，例如水果啊、蔬菜价格呢下降了1%，肉类、家禽、鱼类和鸡蛋的价格下跌了4.8%。但是在其他的生活成本方面，例如说主要的住宅租金呢是上升了1.7%，医疗的费用上升了1.9%，而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呢，则是下降了2%。另外啊，普通的无铅汽油价格年减4.5%，成为了物价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学家指出说，整体而言，二月的通膨数据大致呢是符合了市场的预期。
接下来我们关注洛杉矶县的一起枪击案。那么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霍克曼在周二三月十号宣布正式起诉涉嫌向流行歌手雷哈娜住宅开枪的35岁佛州女子奥尔蒂斯。被告目前以超过180万美元的保释金羁押于洛杉矶的监狱，若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这起持枪射击发生在上周日的下午，当时呢，来自奥兰多的嫌疑人奥尔蒂斯，他呢驾车前往了流行歌手雷哈娜位于比利佛山庄的住所，并朝建筑物多次的开枪射击。案发时呢，雷哈娜与伴侣和3名幼子及工作人员均在物业内的露营车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嫌犯行凶后逃离社区，随后遭到警方的逮捕。奥尔蒂斯是一名持牌的语言治疗师，曾经接受过精神诊疗的历史。检方目前对他提起了1项谋杀未遂、10项使用半自动枪械袭击以及3项向有人居住的住宅开枪等重罪。调查发现，案发前数周，被告呢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与雷哈娜有关的异常内容，但警方证实两人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关系。现年38岁的雷哈娜原是流行歌手，近年呢已经转型成为时尚与美妆大亨，身价位列亿万富豪。检方强调，将对此类闯入社区开枪的恶劣行为追究到底。本案的下次开庭日期定于3月25号。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则湾区教育方面的消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证实，一座名为班克罗夫特·富尔顿学生宿舍的23层高的大楼已经破土动工了。建成了之后呢，将成为伯克利市最高的建筑，并且新增1625个床位。《纪事报》3月11号报道，这座大楼的配套设施包括一个可容纳约500人的2层餐厅，每一层的宿舍楼均设有自习室、社交休息室、洗衣房和健身中心。此外呢，这个项目还将配备一个中央庭院、自行车存放处以及19500平方英尺的开放空间。这座大楼预计将在2028年的夏季竣工，学生呢将可以在2028年到2029年学年入住，主要就是面向1、2年级的本科生。伯克利分校的住房配比在加州大学的系统中是最低的，大约每100名学生只有21个床位。自从2018年以来，这个学校就新增了2400多个床位。校方表示说，未来几年还将计划新增数千个床位，以满足需求。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早安生活派，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则和出入境有关的消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在昨天3月11号上午恢复了全球入境计划 Global Entry， 消失了快3个礼拜的全球入境计划终于回来了。
Global Entry 呢是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管理的受信任旅客计划，意在为预先通过审核的低风险国际旅客提供快速入境美国的服务，有效期为5年，费用呢为120美元，可以获得 TSA Pre-Check 协助快速出关。
因此啊，对于经常来美国的差旅达人们呢，真的是喜大福奔的好消息。从2月22号政府部分停摆之后啊，这个快速过关神器就暂停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可苦了那些习惯了几分钟就通关的小伙伴，有人在海关排一个多小时。那么对于时间很紧张的人，真的是很崩溃。
不过呢，现在虽然系统恢复了，但是也别高兴得太早。虽然 Global Entry 恢复了，但政府的停摆还没有完全结束。这就意味着很多 TSA 的安检人员现在是无薪工作。人手不足加上春假客流高峰，机场的排队情况依然非常的恐怖。像休斯敦的霍比机场上周日的安检居然啊要排两个小时。在新奥尔良呢，安检队伍甚至直接排到了停车场。
天哪，所以啊，美国旅游协会呢，虽然给这次的恢复啊点了个赞，但也一直是在催国会赶紧给这些辛苦工作的安检员发工资吧，不然光有系统没有人干活，那大家的旅行体验还是会大打折扣的。
没错，赶紧发工资吧。那提醒一下最近要飞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春假假期呢，全美预计有 1.7 亿人次要出行，就算你有 Global Entry 或者是 TSA 的 Pre-Check， 也请务必千万要比平时更早的去机场啊，以免到时候人流量太大，大家要做好排队的准备。
嗯，没错，别让你的私化出行呢，最后变成了机场半日游。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的福布斯亿万富豪榜。根据福布斯近日发布的最新全球富豪榜，特斯拉和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再次荣登榜首，成为全球最有钱的人。今年全球富豪的排行榜单上共有3428位富豪上榜，创了历史的记录，比去年呢增加了400人。榜单的总财富20.1万亿美元也创了历史的记录，比去年增加了4万亿美元。
现年54岁的马斯克，今年他的财富从去年预计的4970亿美元几乎是翻了一番，创了记录，达到了8390亿美元，是谷歌联合创办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的三倍多。佩奇和布林的财富分别是在第二和第三位。
那么今年榜单的前十位富豪名单中，其他的七位富豪依次是第四位电商巨头亚马逊的创始者杰夫·贝索斯，身家2240亿美元；第五位脸书的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身家是2220亿美元；第六位甲骨文的老板拉里·埃里森，身家1900亿美元。
第七位，法国路易威登集团的贝尔纳·阿尔诺及其家族，身家是1710亿美元。第八位是英伟达的共同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 CEO 黄仁勋，身家是1540亿美元。第九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最大股东沃伦·巴菲特，身家是1490亿美金。第十位呢是西班牙的快时尚品牌 Zara 的创始人阿曼西奥·奥特加，身家是1480亿美元。
上榜的全球亿万富豪的前50名中，中国和香港的富豪分别有排名在第26位的抖音创始人张一鸣，他的身家693亿美元；排名第33位的腾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马化腾，身家538亿美元；排名第42的香港长和系的创办人李嘉诚，身家470亿美元。
我们再来看一则和大家日常购物有关的消息。随着通胀压力的缓解，连锁仓储零售商好事多呢，正试图将节省成本回馈给购物者。在最新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的电话会议上，公司的高层证实，已经悄悄下调了多项日常必需品与热门商品的价格。
执行长罗恩·瓦克里斯在会议中强调，我们好事多啊，始终希望成为第一个降价、最后一个涨价的人。这项策略意在强化其作为全美最低的成本零售商的声誉。尽管目前食品成本每年上涨 2.9%， 但好事多利用其强大的采购规模和定价权，在多种商品上实现了价格下调。
瓦克里斯说，第二季度我们看到鸡蛋、乳酪、咖啡和部分纸制品的商品，它们的通胀有所缓解，我们就降低了这些关键品项的价格。除了鸡蛋、乳酪、咖啡和部分的纸制品之外呢，多款自产的品牌、科克兰的明星产品降幅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说科克兰的黄油原价是 13.89 美元，现价呢只要 8.49 美元，降幅达到了 39%。科克兰2公升装的意大利特级初榨橄榄油原价是29.99，现在是24.99，降了约17%。科克兰的有机椰子水12瓶装的原价呢要有12.79美元，现在呢只要10.99，降幅约是14%。还有就是科克兰的有机海苔原价是10.99，现在是9.99，约降了9%。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好事多甚至在自身成本上升的时候，也对部分商品进行了降价。在之前的季度当中，该零售商表示已将鸡蛋的价格下调了约10%，黄油的价格下调了约7%，同时抑制了其他以这些原料制成的产品的涨价。此外呢，受惠于关税降低，好事多也调降了部分纺织品、床上用品以及炊具的价格。
据雅虎财经报道，零售专家分析指出，好事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将所有的自产产品整合在了科克兰单一的品牌下。这种做法呢，不仅建立了极高的消费者信任度，更让好事多在面对供应链成本波动的时候呢，拥有比传统超市更加灵活的定价空间。
而且呢，好事多标志性的1.5美元的热狗套餐啊，多年都没涨过价。而且对于普通家庭每周必买的杂货，这次的一个悄然降价，无疑呢为预算吃紧的消费者提供了实质性的缓解。
再来看一则体育消息，2026年的这个三月呀，台湾人的情绪被棒球给点燃了。如果你问几个在美国的台湾侨胞，这几天最让他们掉眼泪的画面是什么呢？或许很多人会说，就是3月8号的那一个晚上，看着台湾的棒球队的运动员，一群穿着蓝色球衣的男孩子，在东京球场的草地上，不顾形象地抱在一起，哭的是全身发抖啊。
在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 C 组的赛事上，三月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篇章。在这场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背负国家尊严战斗的旅程中，台湾队啊，不仅在球场上打破宿命，更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很多的台湾媒体形容，那一刻我们等了10多年。3月8号，面对赢球才有晋升。就是才有晋级生机的这种绝境，台湾队在东京的球场与韩国展开了一场史诗级的台韩大战。过去的四届经典赛，台湾4次对阵韩国队都输掉了比赛。好想赢韩国，曾经是无数台湾棒球迷的心中的痛点。
没错，但今年的比赛终于扬眉吐气了，台湾队终于圆梦了。双方紧咬比分激战至了延长赛，最终呢，台湾以5-4逆转夺胜。当确定夺冠的那一瞬间，陈杰宪、张玉成等球员在场中相拥而泣呀、这一幕呢，迅速登上了 ESPN 等国际媒体，各国的球迷也纷纷留言证明说 Team 台湾，说这不仅是中华台北，而是属于台湾人民感动的泪水。外国的网友直言说，了解到台湾遭受中共打压的国际处境后，才明白这真的是一场荣誉之战。
除了热血，赛场上还有一种让人心生暖意的跨国情谊。在比赛中，台湾队以14-0大胜捷克，但是捷克队的总教练查丁，他在赛后说了一段极具诗意的话。他说，如果运动能代替战争，那它就是世间最伟大的事。
其实呢，台湾和捷克这对跨国好友的缘分在2024年就备受称赞了。那时候呢，捷克球员直接披着捷克和台湾的国旗进场，那种你们不能拿旗，我帮你们拿的仗义，令很多的球迷感到动容。这种跨越万里的双向奔赴，让棒球场变成了一个比胜负更有温度的地方，真可谓有一种温柔，叫做捷克式的仗义。
这份感动也跨过了太平洋，传到了旧金山湾区。在对阵韩国队的当晚，在 Cupertino 段纯真牛肉面的店里面，有近上百个台湾人挤在一起，桌子上呢有香肠、盐酥鸡和啤酒，大家呢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赛事直播。这里有刚来闯荡的台湾留学生，也有带着孩子来感受国球的年轻父母。当台湾队在延长赛赢球的那一刻呀，面店瞬间就变成了嘉年华。一位留学生感慨地说，平时呢大家都很忙，但只有棒球能让所有的台湾人在一秒钟之内就变成一家人。
网络上也有很多来自全球的棒球迷暖心留言，力挺 Team 台湾。有的说，台湾在中国共产党的欺负下被迫使用中华台北，这些人用热血打球，并以他们的国家骄傲。这些人不是中国人，这些人是台湾人，请这样叫他们。还有的网友说，身为台裔美国人，昨天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也希望台湾队在之后的比赛中能够继续取得佳绩。